我们今天继续分享啊，跟这个八零后的这个教育员的这些灵魂的拷问吧，对人生、对股市的一些看法啊。所以就包括对各种微信啊、网友啊、家务啊，就是形形色色的人，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兴趣，出发点都不一样。往往呢，我都会要求这个网友都介绍他自己、他的人生啊、他各个方面。一个，我对各种各样的职业和行业感兴趣，对各种人生感兴趣。另外呢，因为很多人都是问我一些投资的经历的时候，我就想看他是什么样的人，看他适不适合做投资。所以往往他说他到股市上来就想赚钱，就我就看到了我当年的影子。就是当然了，每个人都是这样子，一个是年龄，他如果年龄大了啊，比方35岁以上，我基本上刚刚来我是建议他不要做了，因为他的三观已经定下来了。因为股市需要很长时间，就可能要10年的犯错，所以你等你把错该错的都犯了，你钱都没有了，那何苦呢？家里面的钱都是不容易挣来的钱，所以我就不主张他们去投资。他如果年龄稍微小一些，以后他对物质那么不是那么贪恋的时候呢，也好点。因为人的三观啊，你如果对物质如果过于追求，对精神追求少，这个东西啊，也其实也挺难改的，很多是跟你的家庭教育有关系，跟你的三观有关系。所以你可能20来岁，可能你要改起来也很难。你几乎也很难成，即使你挣了钱，最后你还会丢掉，就大概率，我不是每次都是这样的。所以这种人呢，我也不是那么大兴趣教他，不是跟这个跟道德没关系。因为我觉得我如果跟你说要在股市上，最后你可能开始赚了钱，也许凭着一些小聪明嘛、能干嘛，或者悟性比较高吧，但是你如果是对物欲、对外界的追求太多的时候，你还是不是，还是拿不住，最后坐烂大水还是一场空，坐了一个过山车而已。如果这些东西都还行，比方你年纪也比较轻，你对精神的东西其实还是有些追求。其实投资久了以后，你就会对精神自然而然去追求。我是说，这股市是一个修行场，就在这里嘛，它可以把人磨练出来。你如果最后走成功的话，如果你都有了这方面，前两者都有了，你年龄也比较小，你的精神上也有追求，以后呢，你的秉性，比方说投资中要求你有独立思考，你要有逆向操作的那种。思维而不是跟人家共情，以后你又是一个保守主义者，比较谨慎，以后你又比较耐心，那基本上这些东西都有的话，这些秉性都有的话，那对你来讲只是花点时间去研究公司股票，那你大概率时间是可以成的。因为研究公司的股票这些东西只是数的层面，数的层面谁都能做得到，努力一个差不多就可以的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为什么我靠这个。所以有些人上来就要把年龄大，他刚来我就说算了，你就别这么弄了。或者是你如果对物质要求很高的时候，我也就没那么大兴趣来跟你讲，因为我也说服不了你，你也听不懂。因为我是过来人，我也是怎么说呢，我也是当初的时候也是为了挣钱，但我的精神上面其实挺有追求的。那我的性格呢，也不是那么的有耐心的人，这也导致了我在股市上亏了很多钱的原因，也不是那么保守，在这方面我确实绕了很大的弯子。但是我是个逆向思维者，别的东西我应该都有，但是我从事股市时间就是也是很迟了，也是30岁了才开始进入股市，所以也比较偏迟，是这样子。好吧，今天我就继续闲聊啊，就是聊这个以后这个陈先生就说了，老师，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，其实自私自利的人其实他是不符合这个世界的真相的，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互相，就是每个人都是互相联系的。举个例子吧，比如恶，很多人就是赚钱的人，有做生意，对吧，赚钱他一定是需要满足别人的需求的，为别人提供需求才能赚到钱，对吧，全世界经商都是这样，你把东西卖给别人去满足别人的需求，以后你就赚到钱了，对吧，这是互赢的。你也是为别人提供了一些东西，可能为别人提供了快乐，别人的需求，满足别人的需求，提供了商品让他们避免了痛苦，如洗衣机啊，对吧，给别人提供了方便啊，对吧，没有洗衣机洗衣服是很痛苦的。所以呢，所有的企业家都在挖掘着人们的自然的需求，为人提供便利又为人避免痛苦，这样的。但如果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呢，其实他很难去做到这一点。他的意思是讲，一个企业家能够做出好的产品来，他一定是一个有一定的同理心的人，他能够理解别人的难处，以后开发这种满足别人的这种难处的这种需求，他说的是创新了，那么就可以赚钱。当然了，他不是说 copy 一个另外一个洗衣机，对吧，把人家技术偷过来以后最低成本的把它做出去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他说的是一个发明家，一个企业家，一个创业者。 但是如果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呢，他其实很难去做到这一点。首先他要有好的想法，但是他都没有办法帮这帮人能实现他，因为他没有同理心，他就很难发现这种需求。另外呢，他即使有呢，他也没办法去，他因为自私自利嘛，所以员工知道他是这样的人，他也很难很快就会离开他，因为他老是想剥削员工嘛，或者是自私自利，想他的利益最大化，可能就做了一些省工减料啊，就偷工减料啊，最后也得罪了顾客等等啊，或者是违法等等，他很快就会离开他。所以呢，第二点呢，如果他是完全自私的，为了得到自己的东西呢，不理顾客呢，顾客也不傻，可能第一次和他做生意，第二次人家就走了，他讲的都是这些东西啊。所以自私自利的人实际上是很难得到财富的，这一点是我非常认同的啊，除非你是拿的是对吧六合彩，他说的这些东西啊。所以真正的通过正当的渠道赚钱的，他一定是不会自私自利的，至少这一类人其实是很聪明的，智商也很高，情商也很高，懂得别人怎么想的，以后呢也能够考虑到别人的感受，合作也好，员工也好，顾客也好，他知道别人怎么想，所以同理心很重要。最后你的事业上成功的话，包括在官场是一样的啊，当然官场是另外一回事啊，他需要别的东西。如果这个人的情商很高的话，其实他的同理心也会好，虽然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，但最后是为了自己的快乐，不想痛苦，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。比如我帮助别人得到了快乐，也不是为了自己，但关键是他会把别人考虑进去，不会在乎自己，让别人得到了快乐，自己呢也就快乐了，那么大家在一起呢都快乐了。人其实有这种共性的，人其实是希望他的快乐看到也分享，他也希望看到别人快乐，当然了那个人不能够伤害到自己，对吧？其实人本性里面都有这些东西。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伤害了别人，这才是自私自利，就是为了自己不为别人，这就是自私。自私自利是损害了别人的利益。当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为了自己得到快乐，不想要痛苦，想到就是，那么他就会伤害到别人，伤害了别人，别人就会伤害他，他是这个意思啊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有同理心、有慈悲心的时候，他就会快乐。因为一个同理心很强的人，他看到别人痛苦，他就痛苦；他呢看到别人快乐，他就会快乐。所以往往因为他有一种感情上的共振，这句话会驱使他在行为上会帮助别人。帮助别人，实际上为了减少自己的痛苦，就是看到别人受罪的那种痛苦。比方你看到一个小动物啊，对不对？他受了伤啊，你就想帮他。虽然帮他，你好像看就没有任何的利益，但是你在帮他的过程中，疏解了他的痛苦，你也疏解了你自己的痛苦。哎，你在这，如果你是帮的是另外一个人的话，你对这个社会的贡献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的时候，你至少不，你会得到某一种奖赏，就你心理上至少是快乐的。所以如果有同理心的人，有慈悲心的人，他自己的烦恼就会减少很多，因为他痛苦也会减少很多，他也会变得特别的敏感，他能够知道别人的感受，知道别人的需求，他也能够体会到别人想要什么，不想要什么，因为他完全建立在，他把自己的感受，就是别人的感受建立在自己的感受上面，所以他了解别人。所以真正内心强大的人，其实他就一开始说了啊，其实是不会依赖环境的，环境怎么都好，他觉得是一种经验，比如好也好，坏也好，都是遇到痛苦也好，遇到烦恼也好，他都能对待，他都能转化，他最主要是让自己能转化。前面我都说过这东西啊，在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人眼中，痛苦也可以转化成快乐啊，他能征服当下的痛苦，为了未来的更长期的快乐等等这些东西啊，以后他知道这个痛苦是可能是他成长中的一部分，只是一个学费而已，他不是一个浪费等等这些东西。就是内心强大的人，他可以用自己的主观来改变这个客观的一个东西，或者是改变自己对客观的一些态度，这些东西都是主观的东西啊。所以他遇到了所有的问题的时候呢，就是为了帮助自己能够成长，他每次的坎坷都作为一个成长的一个工具，就像人出来锻炼身体，每天早上跑步一样的，虽然看上去肌肉疼痛苦，但是呢在这过程中他把痛苦变成了一个快乐，对吧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跑步的原因。所以他把所有的问题都是作为自己的一种体验的一种机会啊，所以他不在乎外界怎么样，他只能把他自己的东西做好，主动的去接受所有的一切来转化它。这就是所谓的对不确定性的看法，不确定性给你带来的短期的灾难也好，不好的消息也好，他都能接受。而弱者是不是的，他说弱者是依赖于环境，他是被环境推着走的，环境被迫以后他因为环境而被迫改变自己，但是强者是主动的，他是想改变，他想改变环境的，而且他也改变得了啊。OK， 以后他如果实在是改变不了，他就接受，接受也是一种强者思维，就是 主动接受，他不是被动接受，不是说他接受了心里面不高兴逆来顺受，他不是真正的逆来顺受，是心里面顺，就觉得这东西我改变不了，我能做的都做到了，所以还是以自己为尺度来衡量这个世界，这种人是最厉害的。因为别人改变不了，环境改变不了，他唯一能改变自己，那就改变自己的心情，外面的天气不好，他改变自己的心情，这样是一种主动性的。这看上去是一种被动，实际上恰恰是一种主动。主动就是主动的控制自己，不是控制别人，所以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，他一定是主动，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，他有他自己的价值判断。比方说李璐，他讲的是在北大的做价值演讲的时候，说如果一个人很快乐，他是不依赖于外界的环境的，他有他自己的判断标准的啊。中国人是很适合股票的，如果一个人的快乐与否啊，很在乎别人怎么看的话，他是不适合做股票的。他就是说，这是李璐的观点啊，其实讲的已经很尖锐了。他讲，我觉得李璐讲的观点是非常对的，其实就这个意思啊。他讲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不适合做股票，因为大多数人他的衡量标准，他的依赖都是外界，因为他从小就是这么被教育的。我们无论是学校也好，还是父母也好，其实很少教着你怎么样的去对待自己、面对自己，讲的其实并不多，很多都是在人生中跌跌爬爬，经过了痛苦，一个人跟自己独处的时候，有的人会悟出来这个道理，大多数人都悟不出来，所以他们永远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之中，就在于此。股市是一样的，其实股市一直在提醒着你，你怎么如何改变自己，你改变了自己，你就改变了这个世界，就至少给你挣钱。实际上挣钱是个副产品啊。所以他就说，他讲就是其实很多人是在股市上都是一样的，他被股市拖着走啊，他的起起伏伏是被股市影响着，他的快乐与否不在乎自己，而在乎这个股票的涨跌啊，他是没有办法去做理性分析的，因为他怎么样是决定于别人的情绪啊，他的情绪是被别人的情绪带着走，被大众的情绪决定的，因为他没办法做逆向投他总是从众嘛，那就一定是别人的情绪带着你走，所以他很难做这种理性的人啊。他像我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的啊，就是所以我就跟他说，你们就没必要做投资了，因为往往一个情商比较高的人啊，他共情能力比较强的人，其实他不适合做投资，因为投资需要逆向思维。哎，那种逆向思维吧，不是说怪不理解别人，恰恰相反，你是理解别人的基础上，你又能够逆向思维，所以这个就是看山又是山的原因，而不是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。所以这个这投资中为什么很多人难以成功，就在这，你必须要经历这个循环才行啊。所以真正在股市中赚钱的人，都是能够长期赚钱的人，至少他在股市里也活得快乐不快乐也好，但是他至少他不受环境这市场的波动的影响。这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，对于就是不是那么在乎盈亏，因为短期的盈亏啊是市场决定的啊。所以你如果是很在意这个东西的话，你一定被股市拖着走，这大家都好理解哈，对吧？所以你呢，就是，所以你能够不被市场拖着走，你才能赚钱。所以一个人啊，就是你赚的钱一定是你配得上的，不是靠运气，不是靠市场给你带来的钱。所以市场上面就那种心灵独立、自主的人会做得更好，但是很多人见了股市就是为了赚钱嘛。赚钱是没错的等等这些观点，最后被市场拖着走，就没办法啊。所以市场上面给他带来钱他就高兴，市场上亏钱他就不高兴啊。那很多人到股市上来赚钱也是无可厚非的，每个人都有愿望欲望啊，欲望高就不好，你有欲望是很正常，欲望太高就不行，你欲望太高会导致你会产生很多各种各样的幻觉，那幻觉跟事实不符的时候，你就会被事实打脸，就是这么回事情啊。所以就是我们的就是欲望一旦脱离了理性的时候，我们一旦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无法驾驭我们的这个欲望的时候，它又不符合客观，那么就会怎么呢，就会给你造成痛苦啊。比方说你看一个朋友，你的朋友赚了很多钱，你没那个能力，你还看到他的财富，那你就一定痛苦，是一样的，无论股市也好人生也好都是如此。但是你为了减少痛苦，你没有那个能力，你又不想提高你的能力，你跑到股市上来想一夜暴富，最后的结果呢，你会变得更穷更痛苦啊。这都是缺乏理性，过于感性，以后被情绪带着走，以后欲望过高。所以你看欲望和情绪它两个是一对孪生兄弟啊。所以这样的结果呢，就会把你自己推向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。有的人就是融资融券啊，做杠杆啊等等，这些东西做空啊，哎，这些东西都来了，这些东西只是行为，只是结果，其实都是你那个根，你的那个 灵魂也好，你那个精神也好，那个柱子歪了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它实际上最后反映了你的术，你用了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方法，重仓也好，等等这些东西，就买那种波动性很大的股票也好，那个东西只是你那个东西的趋势。我在大量的节目中也都谈到过这些东西啊。他讲其实就是中国人的做股票啊，其实讲究的是讲的就是知行合一啊。很多人讲知行合一的时候听得很别扭啊，其实怎么说呢，他讲知行合一并不是，其实表面上看的是强制的执行的自己一个东西啊，它实际上是一个理念。你如果真正的就是知行合一，你如果得不到快乐的话，你就是很难要求你知行合一的。就像早上起来跑步一样的，你如果每次都是觉得起床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你是很难坚持的。你坚持了一天也坚持了不了第二天。你如果就觉得我早上起来跑步，我会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我将来那种三高就没有了，你天天享受好事那种快乐，你让那个快乐来刺激你，你一定能起得了床。你有一种健美的身体，你就会，你如果天天想着怎么痛苦，冷外面天气多好，哎呀，我说你一定会找出一大堆理由去不做这件事情。所以趋利避害，趋利避害，人性都是一样，你怎么样的用你的利，怎么样子避你的害，这里面的学问可大了去，这就是智慧。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做到知行合一，有的人做不到知行合一，他们的智力，他们的各方面其实都差不了多少，取决于你的心态，你怎么想。好，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东西了，就是所以他又谈到了一些别的东西，但是他讲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呢，就是以后他就说了，他像我看了一些段永平的，他像其实啊，他像你每个人都会受到一些外界的一些影响，以后呢我们都会有一些错觉，他像这都是很正常。他讲行起来的时候，他讲到底是行难还是知难，他讲其实你知的深了，你行起来其实没有那么难，就是你的心态，你的观念的彻底的改变。他讲就像段永平说的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有的人说啊，知易行难，其实并不是的，实际上知是最难的。为什么呢？就知的深度要够，方向要对，你真的通了，你行起来是没有那么难。这样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个节目显得很啰嗦的原因，因为我就想让大家知道的深一些，知道深了，你就不会强迫自己，你就不会强迫，你在执行上会简单了很多，执行上就没有那么困难。说白了就是知的越深，行的就你的难度，你的门槛就会少，就减少了一点。如果你认为知易行难的话，那是你知的不够，你所以你行的很难。你知的深，你行就易，就这个意思，并不是说行本身容易，而是它取决于前者知的深的程度。好，你就不会那么强迫自己。所以就是怎么说呢，就这些就是理念也好，想法也好，听上去是很零碎啊，其实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整体。遗憾的是咱们这个语言本身啊，不够，词汇量不够，所以很难表达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些真实的想法。所以语言上的时候，因为词汇量有限，其实显得很重复。其实我一直想谈一个不同的东西，但是因为词汇或我本人的表达能力有限嘛，所以显得啰嗦，好吧。行，今天我先分享到这里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